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3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节目呢，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是否涉及中国。川普一反几任美国总统惯例，没有向华人祝福农历新年。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热点快评的话题为直辖市市长大换班，习家军掌控政治高地，主话题是中共高层内部申报财产阳光法案何时得见阳光。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星期天晚间，持枪人袭击了加拿大魁北克市的一座清真寺，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警方发言人表示，已经逮捕2名嫌疑人，但是没有提供关于他们的身份或动机的更多信息。魁北克伊斯兰文化中心的负责人表示，袭击发生时人们在聚集在一起呢做晚祷告。警方称当时有53人在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谴责这次枪击是针对穆斯林的恐怖袭击，并发表声明强调加拿大重视多元化和宗教宽容。在星期天的枪击事件之后，美国纽约市长白思豪说，纽约警方正在为市里的清真寺提供额外的保护。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为川普星期天发布的禁止来自7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难民以及国民进入美国的行政令辩护。与此同时，维护权利组织呢表示一定要继续采取法律措施。美国各个城市成千上万人举行抗议，美国民主党人准备发布法令阻止川普的这项行政令。一位美国行政部门高级官员对记者说，在每一个层次这项行政令的执行都普遍成功。这位官员是在一次背景情况介绍会上对记者讲这番话的，但是不允许记者公开他的姓名。上个星期五签署的这份行政令包括暂停接收难民120天，90天禁止来自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索马里、苏丹、利比亚和也门的人进入美国。执行这项行政令造成了一些混乱，尤其在美国各个机场，有些只有美国永久合法居民绿卡的人受到拘留进行盘查，然后才被放行。23岁的法国牙医学生艾瑞斯·米特瑞端星期一在马尼拉举行的环球小姐大赛上击败了来自85个国家的选手，夺得冠军。请您收看 VOA 卫视的报道。
23岁的法国牙医学生艾瑞斯·米特纳瑞星期一在马尼拉举行的环球小姐大赛上击败来自85个国家的选手，获得冠军。米特纳瑞获得2017年环球小姐冠军，当上届冠军来自菲律宾的皮亚乌兹巴赫把环球小姐桂冠戴到她头上的时候，米特纳瑞满脸惊喜，流下激动的热泪。
You know, I'm always touching the crown and say, "Oh my God, I have the crown on my head. I don't believe it." It was a big surprise.
我摸着头上的桂冠，对自己说：“天哪，这头上戴着桂冠，我简直不敢相信！每一步都是意外的惊喜，都让我流泪。我很自豪，也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米特纳瑞来自法国北部的里尔，他说他在担任环球小姐期间，要推动牙齿健康与清洁。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交谈了40分钟，这是川普就任后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交往。俄罗斯同美国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善？这次谈话能否冲击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莫斯科是否真心愿意同华盛顿联手共同对付北京？美国、俄罗斯、中国三角关系又如何互动？以及未来走向如何？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白桦你好。
啊，徐波你好。
嗯，川普和普京星期六通电话，两个人都谈了些什么？俄罗斯各界又有什么反应呢？
对，俄罗斯各界对这次川普和普京通电话呢非常非常重视。那么最近这几天呢，如果看一下媒体，看一下这个社交网络上 可以看到这个大量的评论，那个可以说这是不懒的人呢都会说几句，发表一些评论，所以说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能看出呢，就是说俄罗斯社会呢对这次川普同普京电话呢谈话的这个重视，另外呢对俄美改善关系的这个期待。那么两个人主要谈论了这个伊朗的核问题，还有朝鲜半岛的问题，还有乌克兰问题，以及这个共同打击伊斯兰国中东这个叙利亚的问题。这次两个人谈话呢，那么还有一个主要看点就是说谈话的气氛呢非常好，两人都说了很多这个漂亮的话，称赞这个对方。川普说祝福这个俄罗斯呢国运昌盛，祝福这个俄罗斯人民呢幸福。那么普京也说俄罗斯呢对这个美国和美国人民呢也有这个相似的这个感情。另外普京还特别强调，就是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呢，俄罗斯同美国呢都是共同的这个盟友。普京还说，就是说在俄罗斯打击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行动中呢，那个美国是俄罗斯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战友。另外呢，两个人还特别强调想这个举行这高峰会晤，两个人还要求就是说各自的这个顾问呢，这个选择会晤的地点和时间。那么今天呢，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呢，他说，普京和川普的会晤呢可能会更早，原来预计就是说两人可能会在这个20国集团夏季在德国举行的这个20国集团峰会上呢举行会晤，所以说现在看呢两人的会晤时间呢可能会更提前。俄罗斯有很多评论认为呢，就是说俄罗斯和美国呢可能正在准备一次非常大的这个战略交易。那么俄罗斯呢希望美国来承认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势力范围，主要就是指这个前这个苏联地区国家呢，这个是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那个俄罗斯也有一些评论认为呢，美国可能期望就是说在对付中国问题上呢，俄罗斯可以伸手相助。当然这是俄罗斯的一方面的这个看法。徐波，
好的，这是美国一方面的看法。好，那么俄美两国领导人星期六通电话的时候有没有提到中国呢？白话。
对此，这次通电话呢没有提到中国，也没有提到是否对俄罗斯撤销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当然呢，中国因素是俄美改善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也是就是说俄美这个互动一个主要这个动力。俄罗斯有很多评论认为呢，就是说在共同对付中国的问题上呢，俄罗斯可能会尽量避免呢得罪中国，俄罗斯会非常小心谨慎。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呢，俄罗斯未必会同美国共同联手，但是呢在这个地缘经济领域，在这个经济领域呢，俄罗斯可能会同美国呢做很多的工作，这方面的这个合作空间呢会非常非常大。比方说邀请美国的资本呢来投资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就是同日本和韩国的资本共同在一起呢，可以平衡中国越来越大的在这个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影响。那么俄罗斯国有的这个直接投资基金会呢，他们同日本、同韩国、同中国呢有很多合作项目。这个直接投资基金会的这个总裁德米特里耶夫呢，他不久前表示呢，未来的工作方向呢可能更侧重于美国。基金会呢可能在美国要开美国纽约可能要开办这个办事处，向美国介绍一些主要的这个投资项目，还会组织这个美国的工商界代表团呢来访问俄罗斯。总之呢，俄罗斯可能会这个更多的吸引这个美国投资远东和西伯利亚。当然这也是俄罗斯的这一方情愿，主要还是看俄罗斯的投资气候是否能够改变，在政策上呢能多少向这个美国还有其他这个西方资本倾斜。
好的，
徐波。
那么美国和俄罗斯改善关系是不是会影响到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关系？那么俄罗斯各界呢又如何看待美俄共同联手遏制中国这个议题呢？
对，肯定俄美改善关系可能会对这个中俄关系呢产生这个影响。那么现在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啊，但是呢，即使在这个非常好的在这种气氛下呢，俄罗斯也经常有这个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这个出现。另外呢，俄罗斯还有一种这个论点，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国力越来越强大。那么中国在这个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这个影响呢越来越大，俄罗斯一直担心呢未来对这个远东和西伯利亚有多大的能力能继续控制这些地区。所以说在面临中国威胁的这种情况下呢，有人认为就是说俄罗斯需要谁的帮助呢？那么俄罗斯不太可能指望这个欧洲有自己的利益，那么欧洲甚至希望俄罗斯来接替。那么在共同对付中国的这个立场上呢，俄罗斯有一种论点认为呢，只有美国呢能帮上俄罗斯的忙。当然这不是主流的论点，这种论点呢时常也会在这个俄罗斯一些媒体甚至各界的讨论中出现。所以说呢，随着这个俄美关系的未来可能改善呢，这种论点呢可能还会出现出来。另外呢，就是说除了这个在这个俄罗斯通西方交恶之后呢，最近两年呢，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呢越来越好。当然这是俄罗斯这个迫不得已，因为俄罗斯没有其他别的选择。俄罗斯认为呢在这两年呢同中国关系越来越好，但是这个俄罗斯呢没有从中国得到他想这个希望得到的东西。所以说呢，俄罗斯也非常非常期望呢就是改变这种局面。所以说呢，就是随着未来俄美关系的改善呢，在中俄关系中呢，中国这种优势地位呢可能会这个丧失，俄罗斯会更加这个处于一种这个主动的地位。另外呢，俄罗斯很多评论也认为呢，也特别乐见，就是说，未来呢，中美能出现更多的这个对抗，中美关系呢能更紧张，这样呢能减少俄罗斯的这个中国对这个俄罗斯的压力。
好的，好，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我们得继续关注川普新政府的对外动向。美国总统川普呢，没有跟前几任总统一样，在中国农历新年亲自向华人发出祝福，而是由国务院代他向全世界的朋友们祝贺新春佳节。川普的这个举动就引起很大的关注，有网友认为这显然是在有意冷落华人，也有网友说这是要在中美关系上一切从头开始。好，今天我们就请旅居美国的时政评论人士郭宝胜先生呢，就他的观察来发表看法。郭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春节好。
川普一反几任美国总统几十年的做法，没有亲自向华人祝福农历新年。那么有网友说呢，川普是想把美中关系归于零，然后重新开始。那郭先生，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这个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呢，这个美国内政啊，就是美国第一，然后美国要尊重多数这样一种保守主义的施政政策啊，这个川普在大选前和今后的时政当中呢，都会突出这个美国第一。第二个呢，就是他要重新审视美中的关系，所以他要刻意跟中国保持距离，你看这次川普呢，不像以前的克林顿啊、布什啊，尤其是奥巴马，那么亲自的向中国拜年，而且他自己连一个推特都没有发，只是这个国务院，就是美国的外交部，简单的发了一个祝贺，农历新年还有纪念的这样一个祝贺。这里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确实标志着川普要重新审视跟中国的关系，他要一改这个奥巴马时期的亲共亲华的这个政策。他认为奥巴马的话极力的讨好中国，奥巴马上台之后这一年之内啊就去这个访问中国，而且各个方面给中国很多的妥协退让，但是这些妥协政策反而造成这个中国政权越来的越猖狂在那个南海问题上填海造岛疯狂扩张，对美国的亚太利益造成很大的挑战在经济上也是一个不公平的贸易战，然后这个低价倾销侵犯这个知识产权，还有黑客攻击。你看奥巴马就是他越讨好中国反而造成中国就是瞧不起他，尤其是去年参加那个G20会议的时候， 奥巴马下飞机的时候本来有那个大的那个客梯嘛，但是中国政府就不让他用，然后他只能从那个中间那个旋梯下来，就是完全不当作一个国家元首，而且当时场在中国的工作人员说啊，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机场，就完全是羞辱奥巴马。所以川普呢，就是看到越是你讨好中国的话，反而造成你美国丧失尊严，美国的国家元首丧失尊严，所以他这次刻意保持距离呢，实际上表示他要重新审视这个中美的关系，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对。
好的，那么也有网友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川普啊，总统这几天有非常重要的国事要处理，包括签行政令，要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等领导人通电话等等，而且国务院已经代表川普向全球的朋友们祝贺农历新年，因此没有必要过多解读川普没有亲自祝贺农历新年这件事。那郭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川普他做的行为跟奥巴马不一样，所以他有不一样的原因。
嗯，
他如果在他认为重要的事情的话，他再忙呢，他也应该发一个推特，但是他没有发。这是因为刚才说的是重新审视中美关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他要强调美国第一 ，America First， 然后是要尊重多数，就是奥巴马时代是一个尊重少数啊，像那个同性恋群体 LGBT，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少数的宗教，在奥巴马时代都被高举，造成一个少数歧视多数、少数欺压多数的一个情况。你比方说这个同性恋应该当然是应该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的这种方式呢，把这个大多数的这个一男一女的这个婚姻方式造成了一种威胁。还有那个美国主要是一个教为主体的一个国家。但是其他的这个宗教呢，我们当然要保持尊重它。但是你其他的宗教啊，发展呢来威胁到基督教的利益，那就造成很多的恐慌。所以你看到这次这个川普选民呢，大部分都是那个中部的那些保守的美国人，他们就是想让美国回到美国。所以那个华裔群体呢，在美国是只占一个5%啊，就是包括印度人在内的话，就是只占一个5-6%啊，这样一个比例一直是。他算是一个少数族裔，就是对少数族裔呢是应该尊重，但是说他不能凌驾在这个主流之上，因为美国他说美国第一的话，主要指的是美国的白人，就早期那个盎格鲁撒克逊人啊这样一个主体，所以他是要更加的强调这个多数人的利益，多数的利益跟奥巴马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的，
对，
嗯，那么也有细心的网友呢注意到，即便是国务院代表川普总统发出这个新春贺词呢，也没有提到华人，而是向全世界的朋友们贺新春，这是不是有意冷落华人或者有意冷落中国呢？
啊，对，我也注意到国务院的公告，他没有提这个 Happy Chinese New Year， 还是提到这个 Happy 这个 Lunar New Year， 就是阴历的年。
嗯。
还有提到这个。就是 ghost， 就是鸡年啊，就是说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因为中国人口十多亿啊，所以大家一提到春节就想到是中国，但是它故意没有提中国呢，实际上是要平衡这个整个亚洲的国家，就是过农历春节的一些国家，像越南啊、韩国啊，包括台湾呢、啊。它是获得一个各个国家的一个尊重平衡，而且你如果特别强调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就中国年的话，那是要高抬这个中国，这样会造成那个中共政权的骄傲啊，就像这个习近平，奥巴马时代老是捧他，结果他变成这个超过奥巴马啊，跟那个普京差不多的一个最有权力的人物。
嗯。
但普京呢，实际上现在这个谁，川普呢，他是现在想那个恢复美国的Great。更加的伟大，所以他呢，对这个习近平啊，还有中国政权，如果再奉承他，让他这个非常的骄傲，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国国务院只能做一个平衡。对，
好的，我们感谢时政评论人士郭宝胜先生在弗吉尼亚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热点快评的话题为直辖市市长大换班，习家军掌控政治高地。主话题是中共高层内部申报财产，阳光法案何时得见阳光。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 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十九大之前，新一轮高层人事布局目前已经初步就绪。中国四大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的行政首脑全部换人，习近平人马或就地晋升，或空降上位，占据政治高地，标志着这位中共领导人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一统天下的局面初步形成。习近平2012年掌权后，以反腐为手段，成功瓦解了团派、上海帮和秘书帮，在集权的路上越走越远。目前习天下大局已定，那么他的下一步将是什么呢？是进一步集权，直至走向毛泽东专制独裁的不归路，还是像一些人所期待的，通过集权办大事，开启中国政治改革之路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热点快评栏目，邀请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我们看到习近平第一个五年任期的最大成就呢，就是反腐。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伴随着反腐呢，他一统天下的人事布局也近乎完成了。这就又回到了一个人们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反腐究竟是目的，还是他权力斗争的手段呢？纽约和平先生，请您先发表意见。和平先生，我们现在呢听不到和平先生的声音啊，我们将调试一下，过一会儿呢我们再把和平先生接回来。那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伴随着这个习近平反腐，他人事布局也基本上习天下一统习近平一统天下的局面基本形成了。那您怎么看这个反腐的问题？他究竟是目的，还是他权力斗争的一个手段呢？张先生，请讲。
反腐呢，它具有一个算是一种正义的旗号吧，所以呢，它在这个权力斗争中，它就占领了一个道德高地。那么它就可以以此来号令天下，那么也达到就是清除政治对手的这个目的。所以呢，反腐实际上是，这个在一个普遍贪腐的体制下，它就是一个这个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所以我想现在还在就是继续搞反腐，我觉得这个斗争其实到现在并没有结束，而且可能在十九大前会更加的激化。当然这就现在我们看就是这个四个直辖市的市长，这个都变成习家军，这一点呢，我想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儿，因为在这个各个省的人事换班基本完成之后，动直辖市，这也是势在必然。因为习先生他长期在这个地方任职，所以他深知，就是这个在我们这种中央集权的体制下，这个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是毛泽东曾经在《论十大关系》里头把它作为一大关系来论述，就是中央跟地方脱节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地的自主权的扩大，然后经济的发展，这个脱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所以造成了这种号令不出中南海的这种现象。所以他要想集权，他就必须改变这种现状。 那么改变的手段，一个是把各地方换成这个习家军，或者是这个投靠习家军的人。那在这个布局完成以后，接下来当然就是对四个直辖市做这样的换班。
嗯，
那这种换班来看，当然最明显的就是像北京市长蔡奇和这个上海的这个英勇，他们这两位呢，这个习派的色彩都是相当浓厚的。啊，蔡奇呢是曾经跟这个习先生这个两度共事吧，然后这个而且是曾经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任常务副主任，是他是等于是一个这个标准的习派。那再有就是英勇，他也是曾经是做过这个在浙江，后来又在上海做过习先生的部下。
嗯，
当然其他的这个两个市也情况各有不同吧，但是总体看来，就是习家军占据四个直辖市，对于加强就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习天下的这样一个布局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那么他下一步将迈向何方？是走上毛泽东式的这个神坛呢，还是会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实行开明专制，通过集权来开启政治改革之路呢？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在大概2013年的时候，有一位这个李伟东先生，他就曾经已经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会走这个红色帝国之路，这个而且他认为不会朝着这个所谓普世价值这个方向走，
嗯，
一定是会朝着红色帝国，就是通过反腐来集权，然后呢，通过意识形态的这个夺挺，来统一这个体制内的思想。最后呢，达到这个高度的中央集权的这么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也虽然有一些人他有这种期盼，比如说我们看过去吴家祥先生，他就认为是打左灯往右拐。
嗯，
那现在这个左灯一直打也没见往右拐，而且是越来越往左走。所以呢，现在就是任何的这种反正的意义这种说法都得不到证实，但是呢认为会往左倾，这个认为会走这个集权之路，这种说法现在倒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
嗯，
而我们看这次这个在瑞士，比如达沃斯和这个日内瓦这个联合国总部的讲话呢，你又觉得好像很有普世性，但是呢，实际上我上次也讲过了，这个对内实际上是对外是讲了一套普世的话，但对内来看，实际上还是冰火两重天，还是走的是另一条路。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把领导人的这个宣言，对外的宣言和他的实际施政，能够统一起来，我们达不到这个效果。
好的，
我们也看不到这种可能性。
嗯，
谢谢。
好，那我们现在呢，把纽约的和平先生的连线呢又接回来了。好，现在就请这个和平先生发表一点看法。现在习天下的布局几近完成，那么他下一步迈向何方？是会走向毛泽东式的这个神坛呢，还是会实行开明专制，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通过集权来开启政治改革之路呢？何先生，
现在两种情况都看不到。
嗯，
我不认为呢，中共的体制有任何的胆量和可能性呢，真正回到毛的这个时代。如果真正回到毛的时代，中国的变革有可能就很快会发生。
嗯，
如果中国的这个政治变化走向这个开明专制，那中国也会带来一个民主的希望。 但是我认为中国很有可能会继续在错乱的路线上面继续走下去。一方面呢，它的体制可能仍然是某一些毛泽东的特征啊，或者是口号也是毛泽东的特征，但事实上呢，它会继续的利用资本主义的啊这种市场经济的支撑它的这个啊这个权力运作。所以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呢，习近平啊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面讲的，人类从哪里来，人类在哪里啊，人类到哪里去。那我们需要问的是，权力从哪里来，权力现在在哪里，现在权力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始终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成立以来就没有回答过，总是用各种借口，用各种理由，制造各种虚妄，弄得模模糊糊，弄得一片错乱。咱们有一些理念来讲，他用的是一种人类共同的一种价值观的理念，比如说民主啊、自由啊，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双十国”这个词，对不对？但是另一方面呢，它的体制呢，比这个皇权的专制啊，其实还要恶劣。所以他这么一种错乱的体制啊，造成中国是全面性的价值混乱。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还是那些教授，还是普通的老百姓的这个思想价值方面的一种错乱，是中国真正的一种危机。
好，
如果他能够像北韩那样，像古巴那样，他也算一个社会啊。如果像这个苏联东欧崩溃那样，慢慢的走向一个这个民主化的道路，那也是一条路线。中国不是的，中国什么都不是啊，所以中国是一个病毒，一个错乱啊。就是说，就像现在习近平啊，他作为中国的一个总书记也好，作为一个这个国家主席也好啊，他去组建自己的班子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呢，对不对？哪一个领导，无论是专制的还是这个民主的，他怎么都不能组建自己的领导啊？但是问题是。但是你这个班底的权力通过了什么样的程序啊？你这个程序完全莫名其妙嘛。所以我就问嘛，习近平，你问人类在哪里来，我先问一下你的权力在哪里来，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啊，走进习家班也好，走进这个不是习家班也好，那没有用的。
好的，我们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这个星期的热点快评。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请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浏览相关的文章和报道。好，下面呢，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中共高层内部申报财产“阳光法案”何时得见阳光？据香港媒体近日报道，在去年年底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要求政治局委员逐一申报包括房产投资和存款在内的个人资产。报道称，这是中共党内最高层首次内部申报财产，遗憾的是没有向社会公开。那么这条消息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兴趣。早在胡温时期，中共高层就提出要加快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09年开始呢，曾设立过数十个以基层官员为对象的财产公开试点地区，但是由于触及到中共高层的利益，财产公示制度一直呢遭遇强大的这个阻力。那么试点地区的财产公开也仅仅是昙花一现。18届六中全会期间又传出阳光法案被迫搁浅的消息。那么现在中共高层首次内部申报财产消息的这个披露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人民迫切期待的官员财产申报经历如此漫长坎坷的路程？阳光法案在中国何时才能见到阳光呢？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平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新年好，张先生好，尤其张先生借这个机会向张先生问候一下。
好，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恭贺新春，这个也祝主持人，祝这个和平先生，祝各位听众大吉大利。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400120055。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香港这个 刊物啊，叫《超讯月刊》。他二月号引述了消息人士说，在去年12月26、27两天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政治局委员逐一申报了个人财产，习近平对每个人的申报还都做了点评。那么这个消息属实吗？那港媒又是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呢？张先生，北京张先生，请您先发表看法。
这个我也不清楚他们怎么得到的消息。
嗯，
那么当然这个香港这个媒体呢是叫超讯，
嗯，
这应该是一个这个跟中共高层有一定关系的这么一个媒体。那么这个所以我想，而且他这篇专稿也是一位很著名的这个媒体人写的，所以我想这个消息可能有一定的来头。
嗯，
那么这个但是这个消息的其他的这个可靠性啊或者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得不到任何验证，我们只是出于对这个媒体背景的考虑和对于这位媒体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公信力吧，或者说他的报道的这种前沿性，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还是愿意啊，把这个消息当做一个真的消息来看待，
嗯，
同时呢做一点这个研究，
嗯，
啊，
好的，那么纽约何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消息属实吗？如果属实，香港媒体怎么会得到这样消息呢
？OK。首先呢，我作为一个媒体同行啊，我不好意思啊批评很多的香港的这个媒体同行。那么香港的有一些媒体啊，实际上每天编造的很多中国的内幕消息啊，是非常粗俗的简单的。但是这种消息啊，在网络的时代啊，很容易流传起来。所以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如果你要捏塑住这个新闻是非常艰难的啊，就是因为不仅是中共实行新闻封锁。中共的这个政商高层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有一个小圈子，要打印这个圈子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么超讯这个杂志啊，是由这个技术明先生呢这个主持，那技术明先生呢是这个亚洲周刊的一个资深记者，根据我们对他的这个阅历的这个掌握和了解，也对他的这个超讯杂志的这个初步的一些评估，那么这首先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这个记者，也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这个媒体。那么他和这个报道中国内部的这个高层的消息，我不能说100%是准确的，但是呢，他是比较严肃的那么不管他是持一个帮助中共传递消息也好，还是这个报道中国内幕消息也好，我觉得这个消息是有多大的是有比较大的可信性。但是这种可信性呢，其实不是关键的。关键呢还在于呢这个内容多大的意义所以我在这个消息出来以后，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评价，也许在我们下面的中间呢要继续讨论。
好的，
我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继续问其他问题。谢谢。
是的，我们下面呢会讨论您说的下面的问题。那两位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呢都认为这个消息恐怕是有点来头的。那么如果我说如果是中共有意向港媒透露这个消息，那么他要向外传递一个什么讯息？有没有可能是习近平要全面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一个预热呢？北京张先生。
我觉得这可能还有一点遥远。我觉得当然有可能就是北京向这个港媒来喂料，但是这个喂料呢，我觉得还是预热的，不是这个财产申报制度，预热的是19大的人事。因为只有这个打出这一张牌，才能有效的这个遏制，就是对于19大人事布局的各种的挑战和质疑。
嗯，
因为什么？这可以封住很多人的口。
嗯，
所以这么一个普遍腐败的体制来讲，打出这张牌是非常有威慑性的，它可以让很多人在这个时刻本来可能想开口。但是他由于考虑到各种原因，尤其是像申报个人财产的一些原因，他自己这个有辫子或者这个有屎，所以他就不能开口了。所以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特点。还有就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最近这个其实这个权力斗争有激化的迹象。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原来我们看这个上海，刚才你也讲到上海方团派什么秘书方，现在呢都在这个遭受了重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有可能轮到太子党，就是因为当然太子党当初也是一个现任领导人的这个支持者吧，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有所不同。
嗯，
因为是我们看太子党的传统领地金融这个领域已经开始受到整肃，那么而且这个金融这个领域会涉及到很多巨额的不明财产，有些已经在境外，所以呢我觉得打这张牌是有威慑性的。另外有一点，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就是军中一位很著名的太子党这个刘亚洲上将，
嗯，
啊，他被免职了。那么这个也是军队也是太子党的一个传统领域，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嗯，
此外我们也看到有可能是一种反制手段，这就是刚才这个和平先生可能会也会谈到啊，就是这个郭文贵先生向这个明镜大爆了一炮这个料，他这个爆料所指到底是什么？
嗯，
是不是对这些个所谓这个申报个人财产引发的这种震动的一种回应？
嗯，
这个我觉得可能等会儿也许和平先生会做他
的。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听听和平先生的看法，何先生。
对，就葛永贵先生这个跟民进电视的这个访问呢、啊，哈，其实只是刚刚开始，但是敏感的网友已经知道，这很有可能是会超过这个当年的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事件，因为它不再是局限于在一个西南的城市，很有可能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波及到全国性的一些领导官员。不仅可能涉及到一个政治局委员，可能会涉及到几个政治局委员或者是几个政治局常委。那么在过去几天，民进新闻网遭到黑客攻击，但是因为民进电视是一个流动的媒体，也就是它一个流窜的媒体，它会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里面出现，所以你不会因为攻击民进新闻网而停止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报道会推出来，请大家期待。但是我要讲的是就是这个民主生活会啊，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出来以后呢，我也在民进电视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评论，我的标题啊，我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的标题是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冒号叫有病吃出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腐败啊是彻底的。是完全的不是单一的，这个大家都认同。但是怎么去针对这个病，我一点都不怀疑啊。习近平先生、王岐山先生他们有反腐败的这种决心，而且根据我们长期所追踪的结果来看，这个政治局常委里面，李克强先生、王岐山先生和习近平先生本人确实是长期是比较廉洁的那么但是他们在反腐败过程中间所给这个要建立一个廉洁政府、廉洁政权所下的药，全是错误的。
嗯，
因为民主生活会在一个没有任何民主元素的国家里面，怎么会有民主生活会呢？
嗯，
民主在中国是一个传说泛滥的一个用词，什么民主作风呢？什么家长也要民主作风呢？企业也要搞民主这一套呢？什么都叫做民主这一套，但是国家一点民主都没有，在一个没有民主机制之下，你开什么民主生活会有什么用啊？第二个是阳光法案，在一个权力如此泛滥的国家里面，阳光法案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在一个这样一等纪委监察和检察院的反贪机构如此黑箱作业，如此任意的去抓捕这个官员、抓捕商人的这么一个机构，一个无法无天的机构，他怎么会让权力受到监督啊？所以我们一方面说反腐败是应该的，是必须的， 但是根本的原因不在，不能让纪委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机构来反腐败，因为这样的话使这个腐败实际上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呢来继续进行。所谓的双规，它不仅是对被捕的人的权利的一等一等侵犯，更重要的是隐藏更庞大的权利利益集团。所以双规实际上是双保，是保护那些更庞大的这个利益集团，民主生活会这样一种方式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因为他这种方式在这个延安时期啊，在这个毛泽东时期啊，在邓小平时期，在哪一个时期都有。
好，
但是呢是纯粹是骗局。所以我就说呢，叫有病下错了，吃错了药。
好的，
就是这个道理。
好，我们现在听众、观众、网友已经等不及了，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先来接听电话，首先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中共对内部高层官员公开阳光、公开财产的阳光法案，中共应该早就提过。据我所知，中央一直采取回避，不敢正面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财产公开透明化。反腐败只能是一阵旋风，说大一点，只不过是一阵龙卷风而已，永远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好的，
中共只不过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而已，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反腐倡廉的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谢谢。
好，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下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湖北
的这种财产公开化是不可能就是成功的。我不相信习近平有这个能力。他要是反腐的话，应该直接把江泽民干掉，我觉得我才佩服他的反腐成功。这个我最近我观察研究，前几天不是开那个政治局会议吗？习近平的现在啊，就中央内部的人呐、就他那套人都不怎么听他的话。就我就凭那个穿衣服哦，习近平穿的那个跟李克强是穿的是一样的。然后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跟他不一样，习近平是扣子解没解开的，然后其他几个政治局还有其他常委的都把扣子都没有都解开了，习近平是扣着的，一个墙是扣着的。然后王岐山穿了一个西装，他是独立一个衣服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去穿那个衣服啊，就是分析了那个中央内部啊，就是已经分化很严重了。
好的，
谢谢。
好，谢谢。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
是
中国现状决定了习近平呢，还是习近平决定了中国的现状？我认为啊，中国现状，决定了习近平呢是蒋经国还是齐奥塞斯库？中共向何处去？中共的结局是不是苏共的结局？习近平呢决定不了，是天意。天意呢，我理解就是民意。中共的官员没有不贪污的。中共的官员没有拥护习近平的，中共的官员没有不拥护江泽民的，这个结局，习近平的自己早就明白。
好的，
谢谢，再见。
谢谢孔先生。刚才接听了许多电话，大家表示了一个意思，就是不太相信中共会实行阳光法案。我们现在有一些网友的意见呢，我现在呢也一并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有一位叫酷毙了的网友，他说申报个屁，他说没有媒体自由，谁知道财产申报是报真的还是报假的。这位叫朱林章啊，这位网友说，我认为阳光法案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官员申报财产只是一个口号，为什么总是不停拿出来用呢？第一是展示给民众看所谓中央反腐的决心，第二是震慑官员们，你们要乖乖听话，所以阳光法案只是骗百姓骗官员。那么我们也看到阳光法案呢，前夜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中国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了，就是说我说它走了很长的路是因为提出来的时间已经很早了，但是始终呢在中国就没有实行得了。那么为什么在一个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官员出任公职一个必要条件，在中国他的经历会如此坎坷，阻力会这么大呢？北京张先生，
这个其实就是公布财产这一点，申报财产，这个最早是1987年11月17号，当时人大常委会的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的主任王汉斌，他首先把这个破题，就是谈到了这个财产申报制度。后来94年曾经是 人大常委会把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但是没有进入这个实际程序。那这个主要阻力当然是来自体制内，因为这个普遍的腐败啊，这个现在这个虽然是这四年说是这四年多这个反腐把大家给吓住了，但是我觉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现在真正这个有条件的这个脑子好使的早已经财产都在什么巴拿马，在什么加勒比的离岸账户、离岸公司，或者在瑞士银行里了，那你想查也查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布财产啊，即便是内现在这种说这个说法是说政治局内每人过了一遍，但是这毕竟也是对内不对外啊，还是内外有别啊。我们党外的人，我们老百姓不知道你自己跟自己说话，把每个人说了一遍，啊，还点评了一遍，但是你们这内容我们不知道，你们有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就是何时难，就是你这个是真是假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你这还是一个黑箱啊。
嗯，
那这种情况，那这个我觉得如果不解决，你不公开，你只是在内部说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还有，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先例，哎，这个去年9月15号，这个阿勒泰的这个地委的委员，阿勒泰市委书记叫王世斌被立案审查。啊，这王世斌是怎么一回事？他是一个2009年在这个首个这个公开财产的一个官员，那当时是在那儿做试点，那他的官员他正式的申报工资就是21036元这一年，各类奖金津贴外补贴和福利费24835元，他说此外再无任何额外收入。
嗯，
尤其在利用职权收礼那一栏里还有一个大大的无字，那就说明这种申报有意义吗？
嗯，
哎，因为这个他落马的时候，去年落马的时候又说他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然后违反习八条，然后有各种以权谋私，啊，然后还涉嫌犯罪。那所以这种申报我觉得是肯定是没有办法核实的，
嗯，
也可能中纪委能掌握，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个离那个阳光还很远，这个只是暗箱里头大家自己说说，哎，你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那么如果真的曝光，如果把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数字曝光，我觉得弄不好就弄反了，这天下就得反，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法说。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一些网友呢发表了跟张先生比较类似的一些观点，就是比如说这位叫 To Treasury 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与个人财产申报类似的是中共很多年前有一个村务公开，但村务公开呢好像只是局部地区公布了一年，而且大都是胡编乱造啊，那个人财产申报即便有又能坚持多久呢？又能有多少真实成分呢？还有一位呢，姓许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财产申报在不变化体制的情况下，也就是在球员兼裁判的情况下，即便是落实了意义也不大。纽约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阳光法案这种提话都是搞笑的，应该叫造假法案。
嗯，
在权力如此泛滥的情况之下搞什么法案啊？人大通过什么案子那个法律真正能够执行吗？或者说那个法律本身是怎么制定起来的？所以中国有很多幼稚的这个新闻工作者或者是一些学者要搞新闻法，我要搞新闻法会把你们进一步守住，当你中国有没有游行示威法的时候，大家可以上街游行一下，对不对？有了游行示威这些法律法规，你还能上街游行吗？对吧？所以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呀，整体来讲它就是一片错乱啊，任何光明的东西一旦到中国就会变成黑暗，就会变成肮脏的东西，因为这个社会这个体制啊，这个官员甚至相当一批民众他的这个价值观是错乱的。
嗯，
所以任何好的东西在这种体制之下都不能运行，不可能 有什么财产申报啊？财产能申报出来吗？我不要说他们的非法财产 ，OK， 那就不一直管他，行贿受贿我们先全部拉掉，就管他们的合法财产，他们都没有胆量公布出来。
嗯，
他们有几个北京的司局长干部啊？他没有几套房子啊？一套房子多少钱呢、啊？对吧？中共派了一个习家军的一个人跑到上海去当了一个什么职务啊？回头了回到北京就成为了一个正部级的官员，他是很廉洁的，很多人都说他廉洁啊，是廉洁，但是他只要了一个东西啊。要了一套房子，一套房子多少钱？在上海算一算，啊，这个我可以说它是合法财产，因为那是组织上给他的，对吧？但是他一套几千万的财产的房子，老百姓要多少年了？一辈子、十辈子都达不到。所以《阳光法案》这个东西也好，中国的法律也好，中国的什么民主生活、租房费也好，不要寄予任何的希望，给予他任何正面的评价，都是进一步的错乱。中国首先解决的问题，正如习近平先生所讲的，人类在哪里来，就是说权力在哪里来，人类在哪里，也就是说权力今天在哪里，权力到哪里去，这是一切一切的核心。什么反腐败，你搞这么反腐败机构，我跟你数一数，对吧？监察局叫监察部，现在又搞了一个什么国家监察委员会啊，然后又是中纪委，又是国家预防腐败局，又是纪委反贪局，又是公安部经济侦查局。我问你，美国有几个反贪机构？我问你，德国有反贪几个反贪机构？英国有几个反贪机构？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反贪机构如此之少，他们的贪污腐败不像中国那么严重呢？我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贪污腐败，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几十年也是有的，但是那个数字小的简直是中国一个乡镇，不要说乡长，村长都比他贪污的多啊，对不对？美国抓一个小市长，其实是个镇长，对吧？
嗯，
他拿出来的金案查出来，这个 FBI 查了他，或者是这个反贪机构啊，这个检察机构查了他，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对吧？中国现在你随便拿一个村长来，所以中国的整个体制的错乱，知道吧？这才是一切一切问题的根由。这个根本性的体制不去改变它，任何东西。不仅是浪费时间，而是使这个价值、这个体制、这个国家会进一步错乱下去。
嗯，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每个人好像都要支持啊。改革开放能不支持吗？
嗯，
但是改革开放造成的结果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成为了这样一个集权统治体制的一个最好生存下来的力量和支持。
嗯，
然后它变成一个居然要承担世界领袖了，知道吧？
嗯，
这就是一切的问题所根由啊。我们讨论这个节目。啊，就是在美国之音这么多年了，我非常高兴了，美国之音提供了这么个平台，我更高兴了啊，就是跟这个张立环先生这个搭档啊，但是我希望我们讨论的节目能不能稍微深刻一点，能不能不要搞形式主义的这种听众的接听，能不能不要搞形式主义的这种网友谈话，能不能专门搞一个网友的对话出来，能够使我或者张先生或者主持人的节目中间能够深入一点，能够把话讲清楚一点，我老是觉得讲不清楚，知道吧？每一次讲一环，哎，我结果我们时间就到了。
对，
因为我们必须要尊重观众的意见，必须要尊重网友的意见，因为他们可能比我们更了解情况。
是，
但是我跟张先生，当然张先生是个专家啊，我在海外了解的情况比他少得很多，看法也浅薄很多。但是我真的是希望我们的节目把中国的很多根本问题讲清楚，知道吧？如果我们就民主生活会开一开，讲一讲啊，这样那样那样这样，不把问题点出来。啊，那我觉得我们是就是说，就是个形式主义，所以我希望利用这个节目时间了啊啊，就是这个表把我的真正的心思呢，
好的，
就给讲出来啊，谢谢。
何先生意见很重要，我们会严肃的啊考虑何先生的这种方案这种意见。时间关系，还是因为时间啊，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啊，我们不能一一的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将关注热点话题，三个月见两次，川普安倍为何频繁会谈？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